我记得我还住在 Texas，还没有搬来之前呢，我们是住在一个比较老的一个社区，这个社区已经有几十年的这个历史，所以大家都知道 Austin 有一段时间那个房价涨得非常的快，所以经过这个过去的这十来年的里面，房价就涨得很快。那么我就看见说很多我的邻居呢。都会搬走啊，因为好些都在哪里住了好一会，年纪也大了，他们就想到说，在可以把那个这个房贷也差不多还光了，所以他们就会想说，有好些这理由，有些可能是因为说年纪大了要 downsize 要的比较小一点，所以就搬离远一点，房子便宜很多，就在哪里找一个。或许有些要搬到老人公寓，或许说，有些要搬去跟孩子住得近一点，好像我们一样。还有一些呢，就是说他们过世了，是孩子替他们来搬家。那么我就发现，在我的社区的里面呢，常常都有这个 estate sale，就是说他们的物件要卖了啊。那么常常都有。能不能看见这物件里面不乏我们觉得是蛮有价值的古董啊、画啦、什么东西？但是你看它的价钱呢，通常都是很低的。然后呢，到最后卖了几个 weekend、几个周末卖不出去的时候，就会看到那个垃圾这个 trailer 就来了。那么什么东西都丢了在哪里？人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很善于累积东西，但是我们觉得要与东西来这个割舍是很困难的。就算我们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，我们还是觉得很困难。我还记得我们。旁边有一个老牧师，他两夫妇，他尤其他太太非常喜欢存东西。他们一个2000多尺的一个房子，到处都是东西，客厅、饭厅到处都是放得满满的。有一次我就问他，哎，这个事情你们要不要解决？要不要把它丢掉？啊，太太就说，这个东西我不能割舍。他说，我已经问过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说。只要你授权给我，我一下子可以替你都解决掉，我就叫拖一个这个垃圾桶来，什么都丢在那里。真的，有人的宝贝就成了别人的垃圾。这个时候是我们通常的人生。那么，其实，在走属灵的路上面也是一样，我们很多信主以前所累积的很多的东西。是我们舍不得舍个的，所以保罗当他讲到跟这个以腓立比的教会讲到怎么跟随主的时候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腓立比书3章7节到11节，是特别讲到这件事情，没有放下，没有得着，没有放下，没有跟随。我们先来很快的来回顾一下腓立比书。腓立比书的主题是讲到基督身体的见证的实践。那么基督的身体是什么？其实讲到说，我们众圣徒都让主耶稣基督做头，然后我们互相做肢体。当我们这个做肢体的见证显现出来的时候，就用希腊文一个字叫 koinonia 来代表它。它其实有很多的意思，但是可以把它分成大概2个大类，一个就讲到我们合果，我们在神面前有共同的任务，神给我们有共同的任务，我们一起去做；另外就是讲到团契那个关系的里面，来彼此的陪伴，彼此来支持。那么腓立比教会它有它的挑战，就是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发生什么事情。他们的主要的同工之间有不和，他们要有假教师要进去，然后他还有说要快要面对苦难，所以这些事情就叫保罗 要写腓立比书给他们，因为如果不和的话，就很难有团契啊。如果有假教师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就很难做头，在苦难的里面就会叫人来看自己，我的需要是什么，就会忘记你旁边那个人。所以腓立比书在四章里面大概分开两个大段，第一个大段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一节，告诉我们说一个比较观念性的，叫我们知道什么叫身体的见证，身体的见证是什么，耶稣看身体见证很重要的，身体见证怎么表达出来，然后这身体见证怎么样来在保罗、提摩太、以巴弗提的身上来显现出来，能够影响他们的生活。那么下一半讲了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节开始到这个第四章，就讲到说身体的见证在腓立比教会怎么样可以应用得上，在他要面对的难处的里面怎么应用得上。这上一次是讲到第二节到第七节的时候，就讲到说在身体见证的里面，我们可以认出那个假属灵的那个假教师是怎么一个样子的啊。那么这一次保罗就说啊，假属灵讲过了，真属灵怎么一回事，其实告诉他们在真属灵的里面来帮助他们来面对将要来的这些苦难。所以这段经文七节到十一节这是分开两个小段，一个就第七节到第九节是讲的真属灵的道路，我们说要做一个真的属灵人的时候，一条路是怎么走的啊？那么这条路主要是两个部分，一个是要倒空啊，这个叫放下一些东西啊，这个在华人的教会的里面常常用一个字叫倒空自己，就是把要有东西要放下，另外一个就是要捡起，捡起什么呢？就捡起唯独耶稣，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真属灵的道路。那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就是讲到说，在真属灵的道路上面，我们被建造是怎么样建造的。好，我们就一起来读读这个第七节到第九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耶稣都当作有损的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我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义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只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那我们低头祷告。天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为我们预备的是丰富的，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所做成的是何等的伟大。主，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真的要学习跟随你的路。主，愿意你就用你的话语与我们说话，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单单的看到你，就好好的跟随你，把这段时间都恭敬放在你的手中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保罗在这个第七节那里说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保罗讲到他的先前是指什么呢？先前就是指前面第五节第六节的里，他讲到的我第八天受隔离，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就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等等。他是讲到在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前，他有很多宗教的外衣，他有他的礼仪，他遵守这个礼仪，他的血统是对的，他的宗派是对的，他的行为是对的，这些都是他以为有益的。我们就看见说，我们积极的道路有个特点，就是说我以为我是我自己的感觉，我自己的意见，我自己的定论，我就当他这是我有意的。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自以为的里面，却不是神的以为。但是在这个自以为的里面，我们的眼睛就看不清楚了，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就看不清楚，我们就模糊了，我们就听不进去。所以我们就把一个属灵的假象就当作这个是我已经可以很满足。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那里，保罗说在末世，就是耶稣快回来之前一段日子，其实我们也在末世的里面，人有金钱的外貌，这个就是金钱的外貌。我每个星期天上教堂，我在教会的里面参与一些事奉，我奉献一些金钱，这个都是外貌，不是这个不好，但这个只是外貌。如果我们满足于这些，就是觉得我已经做够了，我已经满足了神所有的要求了，我就可以很满足在这样的属灵状况的里面。这个是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。保罗说什么？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神。当他知道什么是真的属灵的时候，这个有益的就变成有神的，是一个价值观念上面的那个改变。所以保罗也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说，这个是他叫这个做金钱的实意。我们在教的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基督徒有很多宗教上的外衣，但是我们看不到什么什么 是这个金钱的实意。我们没有看到很多的金钱，我们没有看到很多圣灵的果子在基督徒的身上彰显出来，我们没有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对神的话很有科目，我看不到很多的基督徒对于祷告很有科目。其实教会的里面，我常常我去看教会的时候，我都喜欢参加他们的祷告会，因为祷告会最能够告诉我这个教会的属灵状况是什么样子。所以通常来讲，我看到的去参加祷告会不够 5% 的人，100个人的教会五个人去参加，差不多就这样子。我们教会已经算是不错了，我们仍然有很多成长的空间，巴不得我们都对这属灵的事情有更多的科目。我们更会讲到说，当我们找到灵里面的东西的时候，你会看见是一片的空白，你看到眼睛张开对着你，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你的里面跟你有没有接触到你的里面的那个灵呢？这个就是金钱的实意，摸到里面。我认识一个姐妹，这个姐妹很爱服侍，所以她在教会的里面很喜欢，就自愿去做事。自愿做什么呢？她自愿去帮助儿童事工。但是他帮助儿童事工的时候是怎么帮助的？他每个星期都要自愿去的，但是你没有看到他有一个星期会去主日崇拜的，一年到头都是如此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不健康的，这个是不健康的。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人去看小孩子，但是如果看小孩子看这个地步，我们说我们来到神面前与神亲近的这个机会，我们都不觉得有什么重要的话，这个是不健康的事情。那到第八节，保罗说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神的。这个不但如此，英文翻译的或是原文翻译的更加的有味道。英文是翻译说 Yay, doubtless, 是的，毫无疑问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神。这表示出中文 讲不出这个情绪出来。这是圣灵感动保罗，叫保罗看到说，没有错，他看到他以前追求宗教上的仪式这些东西是不够的，但是圣灵开的眼睛看到，不只是这个啊，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把我们的眼目带离开我们的神。所以到保罗就有这样的一个情绪上面的反应，当圣灵打开他的眼睛的时候，他说，是的，毫无疑问的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。其实这个是就是连到他在第三章第四节说，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。然后他在靠肉体之后，他就讲到他的宗教上面的行为。其实靠肉体当然不只是讲到宗教上面的行为啊，我上期也讲到说靠肉体，这靠这个字啊，原文那个希腊文是不只是依靠的靠，也是讲到在里面的那个意识，这给他联合在一起了啊。这个肉体也包括情欲，这些都是男主人进入真属灵要看见啊，这个万事啊，在这个第八节里面出现两次，圣灵的感动保罗来提醒我们，这里不单只是讲到宗教行为，如果讲到宗教行为，我们尤其是以我们这个华人的文化背景，我们本来没有什么宗教行为，所以我们就觉得这跟我无关呢。只是说讲到说他是这个法利赛人等等，那我今天也不是，跟我什么关系？圣灵的感动保罗说，你看是万事，万事要把万事当作什么？看当作有损，看作粪土。这个是一个放下的心态，这个是放下，这个是倒空自己。而且他这里说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英文说 have suffered the loss， 我已经失去了，放下了，我已经倒空了自己。那么这里这个动词就很重要，这个动词是用个所谓这个现在完成时的这个动词。现在完成时的动词是讲这个动作已经发生了，但是会继续生效的。所以他讲到说，我已经在丢弃，但这丢弃不完的，我继续要继续的去丢弃。完成而继续生效在他的身上，这个是放下的态度，不是一次的放下，乃是不断的放下。当神给我们要光照，叫我们看到什么东西需要放下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级的放下。弟兄姐妹们，对我们来讲，什么是你的万事？什么是我的万事？我们要靠着主来这个放下。我记得很多年前，几十年前，那个时候刚刚在北美开始华人的这个查经班的事工非常蓬勃，在发展的时候，而且华人教会好像雨后春笋一样，到处都开。那个时候，这一个华人基督徒，我们心里面很兴奋，我们觉得，哎呀，神到了我们这一代时，他要用我们，我们也可以被他用。你看，我们都是这里，很多是很优秀的人，读书也很好的，很多的很有能力的人。有一个传道人相当出名，我讲他的名字，你们会知道，但是我不讲。他说，这是未翻过的饼。何西亚书拿出来，什么是未翻过的饼？未翻过的饼，你如果你试试弄这个饼，不把它翻，你放在那么煎的时候，一边是烧焦，一边还是生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这基督徒看起来很有潜力给神所用，但是其实呢，他是吃不下去，用不了的。 那个时候我还年轻，我心里面不太服气，我说我这带这么好，怎么会你说我是未翻过的饼，很不服气他讲这个话。现在几十年过去，我回头去看，不管是非基督徒跟非基督徒，我都看过很多的未翻过的饼。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有几个大的挑战。第一个是世俗化。我们这些第一代的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某一个程度上面有一种的没有安全感。我们都想得到安全。什么样叫我们得到安全呢？我们要得到地上很多的东西来得到安全。在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，就有这个话说要五子登科，你们没有听过？五子登科，就是妻子、房子、孩子，这个还有最后一个是方帽子，妻子、妻子、房子、儿子的方帽子。我们想着什么呢？我们就想到说，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入社会，只是说研究生的时候，这个是梦想。啊，来到美国没有车子，那个时候我都是穷学生。你从车子开始，然后有个女朋友、男朋友、妻子，然后就想到说，将来梦想有个房子，再梦想有个儿子，然后当然是要得到那个方帽子，一个一个的这个学位，我们是追求这个。等到出社会的时候，我要发现我们的胃口大了。我们从这个五子变了三聪。第一个，聪明气，所以你出去的时候，你要说：“哎呀，我要多写这个文章。”然后说我的 H index 是怎么样子，我的 G index 又怎么这样子。那研究生大概就知道这个东西。我的 I-10 index 又是什么东西？我们的引用的这个 index 啊，就是这个怎么翻译？就是引用的是次数啊，是这个怎么样？就冲这个有名气，然后我们冲名讳，我们就是要找这个教职。然后呢，我是助教授，我们副教授。我们是教授，我们是讲座教授，我们是会士，我们是院士，我们的位置冲这个，还有个冲财富，所以我们就说，我们的这个有多少个专利啊？专利带来有什么 stock option 啊？然后我的 401k 怎么样子啊？403b 是怎么样子啊？这个是我们第一代移民的。这是被这些来十分的成为我们的偶像，这个是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个的很大的难处。另外一个难处是什么？这是华人教会可以说，可能人类历史以来都没有一个教会平均学历这么高的。这个又是什么事？哪个什么事？家里像看小孩那个也是博士，这个博士真的好像这个 donut 一样，到处都是。但是因为我们读书多，所以带来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们很容易自大，我们觉得我行，我够聪明，我想的东西都是最好的，一定是对的。当我们把这些带回教会的时候，会看见做教会的领导人、做传道、做牧师、做长老的滥权，因为他觉得我最好，我最行，我已经拿了多少个 PhD 了。会众来讲，不能够接受权柄，因为我的也一样行，我的也一样这么好。所以你看到教会一个一个的分裂，一个一个的分裂，这个是我们的万事。还有一个万事是，因为我们读书多，我们注重学历， 不注重生命在属灵的事情上面。所以如果说哎，现在要延伸祭了，某某神学院开延伸祭，大家都去签字去参加，有些什么工作坊我都去，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那个方法。但是等到你问他说，你每天神更的跟神来往那个时间是怎么样子呢？他就会告诉你，我太忙了，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这种事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我们的万事。其实我也不是，我首先讲我自己，这个是我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，就是世俗化，就是自大，就是注重理性的东西，不注重生命的东西，这个是我们的万事啊！愿神开我们眼睛，叫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万事在哪里。学校保罗说，我把万事都当作粪土。为什么一定要放下倒空自己？耶稣说，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神得人的目的是生命，不是做事，不是我们的财富。宗教的外衣万事只会迷糊我们的属灵的眼睛，就会叫我们看不见听不见神的话，看不到神的心意，不能够叫我那个生命越来越丰富。耶稣也给我们一些警告，他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要不能要侍奉神，要侍奉马门，就是财力金钱的意思。然后在马太福音16章那里，耶稣要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选择神还是选择我们万事，是彼此排斥的，不能够两个都一起选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是不能够侍奉两个主。所以耶稣说是要舍己，舍己英文说 deny yourself， 就是否定你自己，否定你自己的意愿，你的冲动，你所喜欢的那个事情。为什么我们要倒空？因为不倒空，祝福临不到，那个再造的生命不能够被再造。我们教会的里面有个姐妹最近家里淹水，是不是好几位都去帮忙？淹水水退了，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？不是买新家具，是要把旧的要倒掉，是不是？墙壁被这个水淹过的地方要割出来，地毯要丢掉，洗钱的家具都要丢掉，凡是淹过水的都要丢掉。等到这个干了之后，我们才能够有新的东西可以进去。弟兄姐妹，在跟随神的道路上面就是这个样子。什么时候我们不能够愿意把旧的东西拿出去的时候，新的东西就进不来，而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，甚至可以说这个过程很苦的，因为我们有这个惯性，我们的惯性是说我的是好的。想一次，我跟大家分享，像那个在垃圾堆的里面捡垃圾的一个小孩子，他捡到这个发霉的这个面包的时候，他不放手，他说我已经吃惯了，我觉得这个是好的，不知道这个吃下去可能对他有害。我们也是如此，在跟随神的路上面，我们跟随撒旦已经太久，跟随魔鬼已经太久，我们没有感觉，不感觉到那个是不好的。但是主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有新的羡慕，叫我们有新的学习。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里，圣灵也不让保罗停在这里。人是没有真空的，当我们说把东西丢掉的时候，如果留下一个真空的，这很可怕的事情，魔鬼就可以进来了。 所以保罗马上就告诉他说，你丢去的时候，进来代替的是耶稣基督神。他讲到耶稣基督说可以从四个面向，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看到耶稣怎么样来代替这些万物，这是我们很辛苦很觉得不舍的然后丢掉的。第一个在这里说，第七节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。第八节，我为他则为基督已经丢弃 万事。什么东西叫一个人能够愿意丢弃万事，能够把以前做得好的觉得有损呢？这里说是因基督为他。那么其实原文这个字因跟为是叫 dia， 它的意思是透过的意思，不单只是因为他对我好嘛，所以我就做某件事情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是说我现在透过基督就可以当作有损，我透过他就可以丢弃万事。透过基督是从基督的眼光来看事情，看到基督所愿意的，基督所要给人的，基督所要的，这个是一个不同的视角。所以第一个来代替是代替我们怎么样看东西，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的生命，来看我们生活，来看我们生命的目的，来看我们的企图心。我记得我这个动白内障手术，不晓得有多少位试过白内障这个动手术，就是把那个 lens 这个镜片换掉啊。一换过之后，我发现我看到世界变了。以前的时候，我看的东西都是黄黄的，所以那个颜色呢不鲜艳，红的有点黄，绿的有点黄，蓝的有点黄，什么都有点黄，然后这个颜色是不是很鲜艳？你看到也看得不是那么清楚，就有点模模糊糊的。当我这个白内障，我是一次做两个眼睛，两个眼睛做好之后，我觉得世界变了，忽然之间绿是绿，黄是黄，红是红，而且见得很清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透过那个新的镜片来看我的世界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愿意放下万事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们用一个新的镜片，就是耶稣自己来看我们的生活。我们以前是透过肉体来看的，什么是可以叫我的肉体这个觉得快乐就够了。现在你透过耶稣这不一样的镜片。所以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透过耶稣的镜片来看，我们就知道说没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是偶然，耶稣都知道。当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有意见不同的时候，我们透过耶稣来看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说我们仍然是同一个家，我们仍然是同一个主的。虽然我们的意见不一样，虽然我们做事情不一样，虽然甚至你做错了，但是因为你跟我还是同一个家的，我跟你没有办法断绝关系的，我们有不一样的看法。你看到冤屈的时候，你透过耶稣来看，你就知道说他是公义的主。有一天你的冤屈在神的面前都要被放出来，都会清楚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眼睛被打开，透过耶稣来看事情。第二个，耶稣怎么样来代替？保罗说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这个认识这个字，有些时候也翻译成为知道， 原文希腊文的字就是 gnosis， 它是承继了这个犹太人对于这个知道跟认识对这个字的定义。我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，很容易以为认识只是理性上面的事情，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却不是如此。认识不只是理性的理解，乃是要在经历里面才经验，才算是认识。所以我也跟大家讲过，像我的医生朋友，他很知道说吃他那个年纪吃这个肥的东西，脂肪多，对他的身体是有害的。但是我跟他去吃饭的时候，他每次都点东坡肉，吃点了之后还要大口大口的去吃。按照犹太人的认识，他不认识什么叫这个食物对他有害，他不知道。这个才是圣经里面这里所讲的这个认识。所以这个认识也是一个过程，不是个顿悟，我一次着把它完全都了解清楚，是你慢慢慢慢，你更多的经历，你有更多的知道，更多的知道带出更多的经历。将来保罗这里说我们要认识什么东西，他就说你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三个身份，跟我跟人的一个关系在哪里。什么身份？他说我主基督耶稣。圣经里面不常把耶稣的这些的身份都写出来，有些时候你只看到耶稣，有些时候你只看到基督。在这里他是说我主基督耶稣，第一个身份耶稣，说我是耶稣。耶稣的意思就是 Savior， 就是他拯救者。你要认识耶稣是你的拯救者，你要去知道，你要去经验他是你的拯救者。如果我们真正认识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他从什么里面把我们救出来，他付的代价是多少，我们看事情就不一样。第二个是说基督，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 Anointed One，是讲到在那个时候受膏是受权的，是这个神受权的人是被这个受膏的。所以他有神所赋予他的，他有神的力量，他有神的权柄，他有神的尊荣，都在耶稣的身上。倘若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是基督的话，我们不会觉得无力，我们不会觉得无助，我们不会放肆，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有权力的神，他是有权柄的神，他是审判的神。第三个，他是主，他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是他的奴隶，我们是他的奴隶。我们在耶稣的面前没有什么话好讲，我们就是奴隶。然后有一个关系，这里是说我主，我基督，我耶稣，他跟我是有个人的直接的亲密的那个关系。他不只是说王立夫长老的主，他不只是王立夫长老的基督，他不只是王立夫长老的耶稣，他也是我的，是我的，他应该在我的身上发生一个效用。这里说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为至宝就说最有价值的那个意识。这个就成为了神要说你把万事带进去的，这是耶稣作为救拯救者，耶稣作为基督，耶稣作为主。这个就是成了我们生活追求的那个内容， 不单只是理性上面知道，乃是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那个生活的里面去体验。他是我的 Savior， 他是我的拯救者，他是我的基督，他是我的主。人需要有一个内容来生活的。啊，我记得中研院，我在这个中研院那个饭店下面，他就饭厅上，我记得他有很大的一幅的字画，他说：“太上有立德，其器有立功，其器有立言。”所转出来，他说人的生命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最高等的就是有德性，所以叫立德。立不了德，你就立点功吧，就先功劳。功劳都不行的话，你就立言。其实在中医院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他是对一批学者说，你们要立言，就是你们快快写 paper， 多写论文，就是你的言了。那一般人说，我德也立不了，这个功也立不了，言也立不了，我立什么？立后，多生几个。人都是有一个内容呢，有一个追求的一个需要的这中心。西方文化就不是这样写，没有立功立言的。西方有句话说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样皆可抛，是不是？他追求什么？生命、爱情、自由。什么文化？当我们追求生命里面有内容、有价值的时候，我们都追求一些内容，但是可惜这些我们所追求的都只是万事，只是都会过去的，都不永远。所以耶稣这里跟我们说，要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这个是不会改变。第三个面向，神用什么来代替万事？保罗说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这要得着基督。这个英文说 win Christ， 这是赢得基督，就是说我本来没有的，我现在赢得，他是成为我的一个部分的这个意识。基督要成为我们组成的一个部分，这个是神的一个应许，是要让我们来得着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的里面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同样的意境，他说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这个得着基督就是讲到这个在你们里面的那个境界，就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。但是耶稣也说啊，我们可能不在他的里面，这里说要得着的换句话说是还没有得着，所以才要得着嘛，就是暗示说仍然是要不断追求。我们做基督徒的，神给我们那个 substitute， 一个代替，万事的代替，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成分一级一级的一级的增加，叫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气质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不单只是我们的内容，他还是我们生命的目标，叫我们最后是要得着基督，有他在我们的里面。还有第四个面向，保罗说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这个并且就是跟前面得着基督并排的啊。这是四个东西在哪里？得以在他里面，英文说 be found in him， 在他里面被找到了，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所以在基督里面就找到我们。我们也提过这个在里面 这个有很深的意识，不单指就是一个相对的位置，我们跟基督的位置的关系，也是讲这个陪伴，也是讲到一个管道，我们是靠基督。换句话说，在基督里面，就是在基督的范畴里，被基督来渗透我们，被基督来保护，被基督来供给。当我想到这个观念的时候，我常常想到一个事情，就是这个胎儿在一个母亲的肚子的里面，就是在母亲的里面。他在哪里是可以说他一生的里面最安稳的一个地方，在他的无知的里面是最安稳的一个地方。所以这里说，得以在他里面，才是真正的安稳呐。这也是响应约翰福音15章那里说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。我们以前是靠肉体，我们要这个五指登科，我们要三冲三冲，冲到最后得到什么？三高。我们有高血压、高血糖，还有高的胆固醇，然后我们就三高之后就离开这个世界。耶稣说什么是我们的安稳？不是你在 Vanguard 的这个户口的里面有几个零。耶稣说，在我里面。在我里面，得以在他里面，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人的安稳不是一个世界。我们最近天看到这新闻，我就觉得说世界没有安稳。有些人在这个美国住了几十年，现在忽然之间要把他地界出境了，哪里有安稳？安稳只有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。那么我们在基督里的基础是什么呢？保罗说，乃是有信，我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人必须有义，被神看为义，看为正当的，看为可接受的，才可以在基督里面，才可以在基督里面可以找到我们。但怎么样可以进入这个境界呢？这里说因信基督的义，信什么呢？信基督是谁？信基督做了什么事情？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无罪的无罪人，他做什么事情替罪人都死了，替我们的罪付了代价。所以因为这个，我们可以被称义。所以这个信是神而来，信神而来，从神来的，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，我们做得好。但是腓立比书里面说，我们得救本是本乎恩，是因着信，这样那个地位是不会失去的。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地位是不会失去的，只要你真真正正、老老实实的信耶稣，这个地位永远都已经是赐了给我们。但是，约翰福音15章却说，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耶稣说，人可以不在基督的里面，就讲到有个不确定性。这两句话并不是矛盾，说神从来没有把那个在基督里的地位拿走，但是人可以偏离他在基督里的地位。多少时候，我们的属灵生命的里面，我们远远的离开神，神没有离开我们。感谢主，这个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基础。我们不是要发明，我们是要发现。这个是属灵生命成长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。我们是发现，在基督里已经做好了。我们不是发明，不是说以前没有的，我们去弄一个出来。求神紧紧的叫我们抓住神已经给我们这个在基督里的地位，然后紧紧的跟去跟随他。好，那么这个真熟灵已经讲了这个境界什么样子， 怎么样能够建造在真属灵的道路上面，怎么样建造我们？第10到第1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这个第10节哪里说使我认识基督耶稣？这个使我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承接前面的东西，才会有个使我。什么使我呢？在前面第7节到第9节，我们刚才说读过的真属灵的道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？走真属灵的道路，为什么？他说使我，然后认识，又是回到刚才认识那个字，不过这一次是一个动词来出现。第8节那里，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是一个名词来出现，还是讲到说理性的了解加上经历去经验，在原文的里面没有"晓得"这个字啊，所以是使我认识基督，后面没有"晓得"。原文里面有一个什么字，有个 "and" 和，所以呢应该翻译成使我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，和他一同受苦。这三个排比的短句，来叫我们知道说，走属灵的道路最后是如何的。这个我们就已经看到一点属灵的道路是什么。从第8节的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到第10节的使我认识。第8节是讲到价值观上的改变，到第10节是讲到具体的。经历的那个认识，建造是怎么来的？属灵生命的建造是在渐进的认识上面来的。我们来看保罗在哥罗西书怎么样说。保罗在哥罗西书这个同席的时候，同期啊，也是他写腓立比书，也写这个哥罗西书，他就讲到这个观念，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观念。所以他就为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来祷告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，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。”这个就是长进的路。长进的路是什么？从满心知道，然后。最后进到多知道，这个原文这个字"满心知道"跟"多知道"都是同一个字，就是这个 epignosis 这个字，就是刚才讲到知道这个 gnosis 前面再加一个词头在哪里？epi 就是 epi 是加重一个语气，更注重的来说要知道，所以你就看见人的长进是熟龄长进怎么来，他从知道。这是理性的知道，还去经验，然后这个带来什么？行事为人，会改变他的行为的。如果没有改变他的行为，他还没有真正的知道。有了行事为人，叫做结出果子，你再见到他，就会有生命上面的改变，有果子会出来。这果子出来之后，就变成什么呢？他渐渐的多知道，就进入多知道。到了多知道的时候，又重新来一遍。你多知道，又到了行事为人，又到结果子，又到多知道，所以就好像右边那个螺旋梯一样，从这个满心知道到行事为人，到结果子，到多知道，又到了行事为人，这样一个螺旋的一个梯一样，叫我们人就长进，这个是长进的道路。这个也是今天我们做信徒在教会的里面很亏欠的一个地方，因为我们不太讲到这个方面。我们讲怎么长进呢？多听几篇讲道，但是没有讲到说听了讲道就怎么样啊？你要去经历你所讲，你要把你所听的当做一回事，不只是。 广东人说水过鸭背，我不晓得国语有没有这句话，水经过鸭的背子，背子一滴都不留下来的嘛，就会逃掉了。我们听到也是会这个样子，水过鸭背，过了就没有，这个不会带来成长。我们可以很羡慕，但是成长，但是不会成长，直到我们抓住了这个认识是多么重要的一回事。认识什么？这里讲到认识三个内容，第一个使我认识基督。具体的来认识基督本身，基督的本身包括什么？基督的本身就包括基督是谁，他所是，他的本性、他的品格、他的伟大、他的美善，这个他的所是。认识基督的本身也是认识基督的所作，知道说基督是做工的，他是成就了救恩的。他所做的，他是虚己为人的，他所做的顺服至死的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多少认识基督的本身？还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这个观念好像毕业了，停止？其实我们很需要。为什么需要？因为所事就是所做的依据，主耶稣基督怎么做事，他的依据是他是怎么样一个神，所做是所事的显明。你从耶稣的所作，你可以认识了解他是怎么一位神。当我们知道认识耶稣基督的本身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从基督的所事去诠释神的已经做了的事情，为什么我在某件事情上面，什么痛苦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？唯一叫我们能够了解的，就知道说，神的所是说，我是美善的神，我是不会把过于你所能受的给你。我仍然是主。我们不从这个神的所示的、耶稣的所示的里面来看的时候，我们就仍然在里面会觉得说：我很冤枉啊，我很受苦啊，我很受不了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认识所示？我们也因为认识神所示的，所以我知道我们要期待什么东西。我们知道说神是公义的，我们知道他的公义必要彰显。或许在现在，或许在将来，他的公义一定会彰显，因为这个是他的所事。我们也是从基督的所作，我们理解基督的所作的时候，我们就理解神的所事。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经历了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神是怎么爱人，我们对他的爱就有更深的一个体认。我们就可以对神的爱有更深的一个感应。我们星期天来到教会的里面，我们来唱诗赞美主的时候，我们唱诗才会有味道，不是从头脑里面唱出来，是因为完尾唱诗，乃从心的里面唱出来，因为你经历过，你经历过神怎么做工，你经历过神打的管教。你经历过神的抚摸，这个叫我们的敬拜就更深入，更能够蒙神的悦纳。我们知道神的所事，我们才知道怎么样来祷告，怎么样来向神支取。他是所事会决定他做什么东西，我就按照他的所事来祷告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的祷告他一定会听。在这里，第一个就是说认识基督的本身；第二个就认识他复活的大能。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包括什么东西？对信主的人，第一个 我们的过去的里面，我们已经经历过得救，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，我们的义得称义，这个恩典是他复活的大能。如果耶稣不复活，如果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复活，我们的罪都不没有办法给得到赦免。但是他复活的大能不停在那里。他复活的大能也是我们现在今天我们可以去经历到的，这是成圣的过程。我们可以胜得过罪，我们可以活出得胜的生活。我们的服侍的里面可以有能力，是因为他复活的大能，他叫我们可以带着能力来服侍。这个是我常常的羡慕，我都觉得我需要更多神给我能力。我们也有个将来，有个盼望。他复活的大能也包括将来得荣耀。我们将来身体得赎，我们有荣耀的盼望，我们可以与主在一起。这个都是在他的复活的大能的里面。这个也是响应以弗所书那里讲到一个人得救的三个部分：一个是说一个人得救的时候就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由死到生，这个是 salvation。这个是得救，罪的赦免。第二个，他有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rise up 起来，这是讲到有生活的生命，不只是有生命，是有生活的生命。第三个讲到说，一同坐在天上，是在天上有荣耀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你跟我认识多少神复活的大能？我们是不是仍然活在一种无奈、无力、无助这种的生活的里面？你我的属灵生命是生存呢，还是生活呢？我们是忍受呢，还是享受？关键就在那里，认识他复活的大能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几个老基督徒在一起，我们一起来聊天。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，我们就讲到将来后事怎么办？这个要火葬啊，要土葬啊，你的这个遗嘱写的怎么样子啊？等等。我发现我们三个人讲得很开心哎。我们好像对这个事情一点都不恐惧，一点都不觉得这个忌讳。还有一个说，我已经买定我的骨灰的缸子，就在我家里，你要不要看看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认识他复活的大能，我们信主的人没有错，我们都会死。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可怕的事情，其实是一个好的事情。保罗说：“我宁愿离世，这是好的无比的。”我们可以去看到耶稣了，我不需要再过几个星期要去看我的医生，这些都解决了。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泰然的来面对人生的事情？因为我们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。把它当做一回事。还有第三个，这个跟腓立比教会就非常有关系，因为他们可能会遇到苦难。保罗说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和他一同受苦，那一同啊，就是这个 koinonia 这个字，就是在他的受苦的里面与耶稣来分享交通这个意识。所以这里就包括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分享、支取耶稣受苦所带来的果效。所以这个就是罗马书8章17节的，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则必与他一同得荣耀。耶稣得荣耀，我们也得荣耀。他的这个是他的受苦所得来的，我们去分他一部分，是和他一同受苦。 另外一个意思说，和他一同受苦的意思说，我们也接受主耶稣基督那条受苦的道路，让他成为自己的道路，甘愿为主受苦。在腓立比书我们讲过的，你们蒙恩不单得以顺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，要受苦的心智。对腓立比人来说，他们马上就是面对受苦。怎么样可以在一个受苦的里面可以站立得住？保罗说，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我们从来不是孤单的，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来受苦。这个受苦将来是要荣耀的，这个受苦是因为耶稣而成为我自己愿意走的那个道路。保罗没有停在和他一同受苦，他说效法他的死。这个英文说 being made conformable unto his death， 就是被造成到与他的死相符。所以效法他的死是要形容受苦是什么一回事。那么耶稣的死是什么的死？怎么样效法耶稣的死？怎么与他的死相符？耶稣是向他的己来死的。弟兄姐妹，没人愿意上十字架，包括耶稣啊。耶稣也祷告说，如果愿意的话，请你把这个苦杯挪去。但是他因为主的缘故，他对自己的己，自己死了。他是罪，罪死，所以罪不能够胜过他，是他胜过罪了。他是为完成神的计划去死的，所以对我们来讲，与耶稣基督的死相符的意思就是，我们要向我来死，我们要向我罪来死。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21节讲到这个提摩太的时候，他是求耶稣基督的事，这是不求自己的事。他是对自己来死的，在肉身的城市，我们也像耶稣这样子，愿意为主的计划、为主的心意而死。这个是响应腓立比书二章那里讲到，保罗讲到以巴弗提的时候，说他是2章30节，说他是不顾性命，不顾性命。这里跟我们以前看到的3章7节到8节，当作有损，丢弃万事，完全是一个意识，这是更多的能够进入放下自己，倒空自己，就是效法他的死。现在有什么果效呢？3章11节说："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"这个"或者"翻译的不太好，"或者"好像是说我不肯定，可能这样，可能那样，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啊！你看他的原文，他说 "If by any means，如果以任何方式，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"另外一个翻译说 "And so somehow，就是这样，怎么样都好，只要我得以从死里复活。"所以，他保罗要表达的不是说不肯定不可以，而是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，但是我做了这些事情之后，我有这样的认识之后，我会怎么样子？我得以从死里复活，有一个目标。那么，从死里复活究竟什么意思？有3个可能性啊。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还在那个时候，保罗经历了肉体的复活。当然，这个可以丢掉，因为保罗后来就死掉，而且死透透了，所以他没有复活这回事。第二个讲到死而复活是讲的什么？是保罗可能讲到说主将来再来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复活，这个是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说的。号童要响，人要死而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。这可能是一个可能性。这保罗想到说，我不知道怎么样子，但是将来我在主的里面，我到了主再来的时候，我是经历身体改变，我所以复活。 那第三个可能性是讲到现在，这是从死里复活，是讲到灵里从死里复活。我们信没还没信主之前，灵是死的，现在就是复活。所以这个就响应刚才我们读到第十节那里讲到说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讲到神的得救救恩，包括得不单只是得救，也包括成圣，也包括荣耀。这个就是建造的一条路跟建造的目的。我就要用一个故事来这个结束这个。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战役，就是诺曼底登陆。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，有一个地方，就是在这个左上角那个地方，就是说它是一个高地，对着这个沙滩。那么这些美军、联军、盟军要去长滩的时候，他在上面放一个大炮的时候，下面就很惨。他就会一个一个炮弹就打过来，就会死很多人。所以他们这个盟军就说，我们要派一些人来，要爬上这个山，把这个大炮炸掉。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左下角，他们要登陆了，上面炮弹下来，炮弹下来，当然是要死要伤。然后到了沙滩的时候，就是右边这个爬上去，然后上面就德军开机关枪下来，当然也死了很多人。到后来他们爬到上去，得到那个地方，然后他发现那里没有大炮。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个台词了，因为还是真正的有这句话，那讲这句话，这里就讲到一个爬到上去，这个军人他就说啊 ，All this way for nothing， 这么辛苦，跑到上来，牺牲了这么多人，白做一场 ，for nothing。弟兄姐妹，人生是如此，你今天抓到什么？你还是无知吗？你还是三冲吗？不是说这些错，但是如果这些变成你的偶像，它变成了你的人生的目标的话，你会发现到最后就像这个台词一样 All this way for nothing， 就是说付了这么多的代价，做这么多事情，到最后在神的面前却是一场空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给我们的人生是有目的，是有意义，是有价值的人生。主啊，愿意你叫我们看到这条跟随你的路怎么走。主，我们要把我们的万事放下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万事不一样。主，你叫我们自己看见，你的圣灵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，叫我们愿意看放下，叫我们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感谢主你，你愿意用耶稣来代替，我们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